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22日，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加拿大主要报纸《环球邮报》星期1月21日晚间报道，美国已经通知加拿大政府，美国计划正式提出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理由是他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不过，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麦克纳顿在接受《环球邮报》采访时，没有说美国会在何时正式提出引渡要求，但是提出引渡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月30日。华为公司以及美国司法部目前尚未就这一消息作出评论。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2018年12月1日在温哥华机场逮捕孟晚舟，不久之后他获得保释，等候加拿大法庭就美国的引渡申请作出裁决。中国对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做出了愤怒的反应，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他，否则将付出代价。发出警告之后不久，中国当局就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并将一位涉嫌贩毒的加拿大人入监15年的原判改为死刑，导致中加两国关系空前紧张。中国针对加拿大人的一系列举动被广泛认为是对孟晚舟被逮捕做出的报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这个月早些时候说，在加拿大逮捕孟晚舟之后，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公民是自卫行动。朝鲜加大了对韩国的压力，敦促首尔当局全面展开南北之间的各项合作，不要让外部势力插手或设置障碍。近日来，朝鲜报刊加强了针对韩国的宣传攻势，星期二又有两家宣传机构发表文章，称南北方领导人达成的宣言应当得到履行，外部势力干扰和阻挡南北方人民的和解团结与统一的行为不应当被容忍。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年多次会面，并答应尽快恢复南北各方经济合作，包括恢复开城工业园的运作和韩国人到金刚山旅游。根据星期一发布的一份报告，研究人员发现了朝鲜的一个秘密导弹基地，属于该国约20个未申报的弹道导弹作战基地之一。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写道，新五里导弹作战基地和部署在该地的卢洞系列导弹符合朝鲜的核军事战略思想，提供了可操作的核武器或常规首次打击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说，中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成长数字显示，他真应该跟美国解决贸易纠纷，不要再闹了。川普星期一下午发出推文说，中国公布了自1990年以来最慢的经济增长，原因是他跟美国贸易战关系紧张和有关新政策。很合理的说法是，中国最终做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交易，别再闹了。法国《回声报》周一报道称，法国正在考虑通过一项法案修正案，授权其安全和国防监督机构对电信运营设备进行追溯检查，其目标是中国华为公司，但法国《回声报》并没有提到消息的来源。法国议会正在讨论一项广泛的放松管制法案的修正案，考虑是否应该像此前的西方国家一样，出于安全考虑，禁止中国的华为公司接入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美国官员曾经向盟国通报说，华为公司听命于中国政府，并警告称其网络设备可能会为中国打开网络间谍活动的大门。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Need to know how to negotiate for a business loan?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完美主义会对你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have a soft spot for and square away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erfection. Perfection is spelled P-E-R-F-E-C-T-I-O-N. Perfection.
Perfection 意思是完美，尽善尽美。
The lamb chop was cooked to perfection.
这羊排做得无懈可击。
She is a workaholic who always strives for perfection.
她是个工作狂，而且做什么事都追求尽善尽美。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人里只有 51% 处于已婚状态，远远低于1960年时的 72%。
Experts say part of the reason is that some people are demanding an unrealistic degree of perfection from their partners.
有专家认为，部分原因是有些人很不现实地要求自己的伴侣是完美的化身。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erfection. Perfection. Perfection.
Guilty as charged. I always want to find someone who's perfect, but now I realize that's just unrealistic.
Yep. We all need to learn how to be tolerant and accept the flaws of our partners.
Knowing you, a girl could easily win your heart as long as she's good at cooking. Food is the way to your heart, huh?
Oh, yes. You know me so well. I do have a soft spot for gourmet food. Luckily, my girlfriend is a gourmet chef.
Good for you.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说法 have a soft spot for.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周末朋友从外地到华盛顿玩，我陪他们去参加一日游。那个可怜的导游一看就是新手，被七嘴八舌的游客问得难以招架。我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导游，所以感同身受，深知他的苦衷。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Have a soft spot for. Soft is spelled S-O-F-T and spot S-P-O-T. Have a soft spot for.To have a soft spot for something or someone.
意思是因为喜爱，所以对某个人或是某件事心软。比如说
Grandpa has a soft spot for Jimmy, his first grandson.
爷爷偏爱长孙 Jimmy. 在刚才的例子中，正因为我以前做过导游，所以很能理解那个年轻导游的感受。
You have a soft spot for tour guides.
没错。下面例子中的这个人谈到了自己一个表面冷酷无情，其实内心善良的叔叔。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Uncle Phil has a reputation as a tough guy who's unfeeling. But what most people don't know is that he can be quite caring. He's donated a lot of time and money to charities that help those less fortunate than him. Clearly, he has a soft spot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这个人说
菲尔叔叔一直以冷酷无情的硬汉形象著称，可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的是他是一个很关心别人的人，他向一些慈善机构捐赠了很多时间和金钱，帮助那些不如他幸运的人，显然他很同情那些弱势人群。
这也让我想起2009年刚去世的美国政治家泰德·肯尼迪，他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在国会参议院当了46年的参议员，虽然他生长在一个富有的政治世家。
Ted Kennedy had a soft spot for people who didn't grow up with the advantages he had.
泰德·肯尼迪对生长环境不如他优越的人格外关心，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用于争取民权、消费者利益和医疗保健。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Uncle Phil has a reputation as a tough guy who's unfeeling. But what most people don't know is that he can be quite caring. He's donated a lot of time and money to charities that help those less fortunate than him. Clearly, he has a soft spot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在下面的例子中，一个妇女开办了一个服务中心，为狗寻找温暖的家。让我们听听她先生是怎么说的。
My wife started an adoption service for dogs. What started out with finding a home for one unwanted puppy became a full-time occupation. Thanks to her, over 200 dogs have been rescued. She could have chosen a job that's easier and higher paying,But she has a soft spot for dogs in need. It's very fulfilling.
他说，
我太太办了一个狗收养中心。最初呢，只是要给一只没有人要的小狗找个家，后来居然变成了全职工作。在他的帮助下，已经有200多只狗被救。他本可以选择一个更容易做、工资更高的工作，但是他看见那些需要帮助的狗就会心软。这份工作让他很充实。
我一直想去动物收容所做义工，可是我老公不同意，因为他知道 I have a soft spot for kittens， 我特别喜欢小猫咪，一定会带一堆回家。不过，如果我女儿提出养猫，那就另当别论了。Doug， 你知道为什么吗？
Your husband has always had a soft spot for your daughter.
你说的太对了，我老公特别疼爱女儿，对她百依百顺。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wife started an adoption service for dogs. What started out with finding a home for one unwanted puppy became a full-time occupation. Thanks to her, over 200 dogs have been rescued.She could have chosen a job that's easier and higher paying, but she has a soft spot for dogs in need. It's very fulfilling.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totally have a soft spot for cute doggies. When they look at me with their watery eyes, my heart just melts. But then com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feeding them, patting them, and taking them out for walks.
I know. A lot of people get puppies when they don't have the time or energy to take care of them. But I guess you can do it now since you got your new condo.
I think I should focus on paying off my mortgage for now.
Yeah, loans.Gah, and the numbers are so complicated.
Well, not for Asians.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discuss this exact topic, how to take out a loan.
礼节美语
三角洲通信公司老板 John Smith 到银行申请贷款。接待他的是银行负责人 Ted Johnson。
Hello, Mr. Smith. Thanks for stopping by.
Hello, and call me John.
Sure, but only if you call me Ted.
Done.
So you are the CEO of Delta Communications. What exactly does your firm make?
We are the leading supplier of walkie-talkie radios and other shortwave communication devices.
John Smith 和 Ted Johnson 相互问候，彼此坚持要对方用 first name 称呼自己，以便拉近距离，不会显得太客气。史密斯是三角洲通讯公司的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对讲机等短波通讯工具。 Walkie-talkie 是中文里说的对讲机。
Ah, I see. How's business these days?
Actually, not bad. We landed a couple of major contracts in Southeast Asia recently, and in spite of the recession, we're humming along quite nicely.
Well, that's good to hear. It's been a rough couple of years. I've had to deny hundreds of loan applications, and we've had to take legal action to recover loans as well.
史密斯说，他们公司的业务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刚在东南亚签了好几个重要的合同。
We're humming along quite nicely.
生意蒸蒸日上。
Hum is spelled H-U-M, hum.
有忙忙碌碌的意思。Ted 则抱怨说最近两年贷款很不好做。
It's been a rough couple of years. Rough, R-O-U-G-H.
Rough 在这里是困难的意思。不仅很多贷款申请不符合标准被退回，而且还不得不采取法律手段追缴贷款。
That sounds tough.
It is. No one wants to be the bad guy, and people have a stereotype of bankers as unfeeling and cruel. But contracts are contracts, and I have to run my business, right?
Yeah, you know what they say. Business is business. It's not personal.
Well, I do sympathize with people's difficulties, but there's really nothing I can do.
Ted 说
No one wants to be the bad guy.
谁都不想当恶人，大家对银行家有成见，成见。
Stereotype is spelled S-T-E-R-E-O-T-Y-P-E. Stereotype.
普遍认为银行家冷血，不近人情。
Unfeeling and cruel.
但是做生意是为了赚钱。
Contracts are contracts.
合同就是合同，或者说
Business is business. It's not personal.
这是做生意，不是针对任何人。 Ted 同时也表示他很理解和同情大家的难处，但又没有办法。这里所用的
Sympathize is spelled S-Y-M-P-A-T-H-I-Z-E. Sympathize
是同情的意思。
I often think of businessmen as being heartless and cruel, but it's a stereotype, and it's not fair to everyone.
Yep, 亲兄弟明算账嘛。Let's keep listening to John and see how he's gonna ask for a loan.
礼节美语。
三角洲通讯公司老板 John Smith 到银行申请贷款，接待他的是银行负责人 Ted Johnson。Johnson 抱怨最近两年经济危机，贷款很难做，经常会迫不得已走法律程序追缴贷款。
I do sympathize with people's difficulties, but if I don't foreclose on mortgages or call in bad loans, I'll go bankrupt too.
Yep, that's just how it goes.
So, John, you mentioned in your email that you're thinking about taking out a loan.
Yes, you see, my company has been expanding quite rapidly.And I'd like to construct a new warehouse.
Ted 说他很同情大家的困难，但是如果他不去没收贷款抵押的财产权，不清理呆账，自己就会破产。上面所说的
Foreclose is spelled F-O-R-E-C-L-O-S-E. Foreclose.
是银行没收抵押产权的意思。To call in 意思是收回。Bad loan 指无力偿还的呆账。两人的对话接下来切入主题，这样因为公司扩大规模，打算加盖一个仓库，所以需要贷款。
Well, you came to the right bank. We have a long tradition of supporting young entrepreneurs like yourself. What kind of figure are we looking at here?
I think $200,000 is the estimate for construction costs.
Well,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Your company is worth a lot more than that amount.
Ted 说他们银行一贯支持像史密斯这样的年轻创业者。
Entrepreneur is spelled 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
是企业家的意思。John Smith 说工程费大约需要20万。Ted 觉得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史密斯公司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Yes, but because we're a public company with shareholders, it's hard to get proposals passed. I was thinking of taking out a personal loan.
Ah, a personal loan. That is a bit more complicated. Can I ask what kind of collateral you could offer?
Well, I have my personal stock in the company, and our family has a yacht as well.
Sounds like that should cover it. I'll need you to bring in the original deeds and certificates.
Sure, I can stop by Friday.
原来这样的公司是上市公司
，a public company，
让股东们通过提案太麻烦，所以他希望以个人身份贷款。
to take out a personal loan.
个人贷款需要。
Collateral is spelled C-O-L-L-A-T-E-R-A-L. Collateral.
抵押物品。这样说自己手里有公司股份，而且还有一艘私人游艇。
Yacht. Y-A-C-H-T. Yacht.
Ted 觉得这些就够了，让 John 把产权证拿来。
Deed is spelled D-E-E-D. Deed.
是产权、所有权证书的意思。
That's why your credit score and credit history is so important if you live in America. It determines what kind of interest rate you can get for a loan, or if you can get a loan at all.
That's true. 咱们接着来看看 John 和 Ted 谈得怎么样吧。
礼节美语。
三角洲通讯公司老板 John Smith 到银行申请贷款，接待他的是银行负责人 Ted Johnson。史密斯想申请个人贷款，用来修建公司的新仓库。Ted Johnson 说，除了需要物品抵押之外，还有一个要求。
I know this can be a problem, but we generally require at least one guarantor.
What kind of person would be best? A relative or a business associate?
Either one is okay, but most people pick a relative because it's usually a little easier.
Okay, I'm sure my brother won't mind helping me out.
Ted 说，一般情况下，银行还要求至少有一个贷款担保人。
Guarantor, G-U-A-R-A-N-T-O-R, guarantor.
是担保人的意思，可以是
a relative,
亲属，也可以是
a business associate,
生意上的伙伴。这样想了想说
I'm sure my brother won't mind helping me out.
我哥哥一定不介意帮我。
Mind doing something.
是介意做某事的意思。
To help someone out.
指帮某人的忙。
Good. So finally, we need to discuss the terms of the loan.
What kind of interest do you charge?
It depends on how long you take the loan out for. If you plan to pay it back within 2 years, the interest rate is 6%. A 4-year deal works out to 7.5%.
贷款申请符合条件后，就该具体谈谈贷款的条款了。
Terms of the loan.
这样想知道
What kind of interest do you charge?
贷款利率多少 ?Ted 回答说，贷款利率的高低取决于贷款时间长短。如果是2年还清，利率只要6%；如果是4年还清，则要7.5%。
I think 2 years should be fine, but 6% is a bit high. Is there any way to get a better rate?
Well, you've been a customer here for over a decade.I can't make any promises, but I'll try to get it down to 5%. How's that sound?
5% works for me. Ted,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for your help.
Don't mention it. See you Friday.
这样说，贷款2年就应该可以还清，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他嫌6%的利率太高。这样是银行的老客户，使用这家银行的服务有10几年了。Ted 表示对老客户可以关照。
I can't make any promises.
虽然不能保证做到，但是他会试试看把利率从6%降低到5%。这样听了很高兴，说
5% works for me.
5%我可以接受，并对 Ted 表示感谢。贷款就这样谈成了。
Interest rates have been on the rise, but they're still pretty low these days. A lot of people are trying to get mortgages and financing before it rises again.
Yeah, I love now that I have a nice condo, but getting the financing squared away was not fun at all.
Oh, I bet. But no pain, no gain. And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square away.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下个月我要跟老公一起去加勒比海坐豪华游轮我现在是翘首以待终于可以暂时逃离华盛顿的严寒奔往阳光和海水了 可是让人头疼的是，出发前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包括完成手头的项目、付好所有的账单、租车开到佛罗里达去等等。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square away。Square is spelled S-Q-U-A-R-E, and away, A-W-A-Y, square away.
大家都知道 square 是正方形的意思。To square away 意思是处理安排妥当。比如说
He is trying to get all his legal troubles squared away as soon as possible.
他努力把所有法律上的麻烦搞定。就好像刚才提到的，在启程前往佛罗里达度假之前
There's a lot you need to square away.
你说的没错，我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在下面的例子里，一个怕冷的人想换个工作，搬到温暖的地方去。可是走之前，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My job interview went so well that I was offered the job in Arizona. I would love to move away from the long, cold winter weather here in New York, but it's not that easy. To begin with, I'd have to get out of my contract with my company and then sell my condo.It's only after I square those away that I can focus on relocating.
这个人说，
我的求职面试非常成功，他们马上让我去亚利桑那上班。我也很想离开纽约这里没完没了的寒冷冬天，但要走又没有那么容易。首先，我必须解除跟公司的合同，然后还得把我现在的公寓卖掉。只有等这些事情都处理妥当了，我才能专心准备搬家。
起码这个人听起来好像没有拖家带口，来去一身轻，说搬就可以搬。否则不说别的，就算只有个女朋友，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 square away 的。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job interview went so well that I was offered the job in Arizona. I would love to move away from the long cold winter weather here in New York.But it's not that easy. To begin with, I'd have to get out of my contract with my company and then sell my condo. It's only after I square those away that I can focus on relocating. 嘟嘟嘟嘟
Square away 这个习惯用语常用于被动语态，在接下来的例子中一位老先生提出了如下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
Take my advice. Don't wait until you're old to organize your will. What if something tragic happened, such as a fatal accident? Without a legal document to explain your wishes after you die, your loved ones could suffer unnecessarily. Make sure your plans are squared away.
他说，
听听我的建议吧。不要等老了再去定自己的遗嘱，万一遇到车祸之类的意外事件呢？如果没有法律文件说明你死后的愿望，你的亲人们就要受不必要的罪，所以最好是尽快把遗嘱处理好。
虽然谁都不愿意去想死的事情，但老人这番话确实有道理。我一个同事的祖母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结果一家人不得不走法律程序，跟法院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Take my advice. Don't wait until you're old to organize your will. What if something tragic happened, such as a fatal accident? Without a legal document to explain your wishes after you die, your loved ones could suffer unnecessarily. Make sure your plans are squared away.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ave you gotten everything squared away for your trip back to Ohio, Mike?
Meh, there's no rush. I still got a couple of hours before I leave. I'll just pack right before I leave.
Aya, Mike,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fun.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
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加拿大环球邮报星期一月二十一日晚间报道说，美国已经通知加拿大政府，美国计划正式提出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理由是他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不过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麦克纳顿在接受环球邮报采访时没有说美国会在什么时候正式提出引渡要求，但是提出引渡申请的截止日期是一月三十日。华为公司以及美国司法部目前都没有对这一消息做出评论。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在2018年12月1日在温哥华机场逮捕孟晚舟之后不久，他获得保释，等候加拿大法庭就美国的引渡申请做出裁决。中国对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做出了愤怒的反应，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他，否则将有严重后果。在发出这个警告之后不久，中国当局就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私人斯帕福，并将一位涉嫌贩毒的加拿大人入监15年的原判改为死刑，导致加中两国关系空前紧张。中国针对加拿大人的一系列举动被广泛视为对孟晚舟被逮捕的报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这个月早些时候说，在加拿大拘捕孟晚舟之后，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公民是自卫行动。同一天，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文章说，如果孟晚舟成为不公平政治围攻的牺牲品，美国和加拿大应该感到羞耻，并做好受到中国进一步报复的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成长数字显示，他真的应该跟美国解决贸易纠纷，不要再闹了。特朗普星期一下午发出推文说，中国公布了自1990年以来最慢的经济增长，原因是他跟美国贸易关系紧张和有关新政策。很合理的做法是中国最终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交易，别再闹了， Stop playing around。 在中国国内需求疲软，美国施加惩罚性关税的大背景下，北京星期一宣布中国经济在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增长了 6.4%， 这个数字创下了近30年来中国经济季度增长记录的最低记录。上一次中国经济增长率如此之低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2009年上半年。法国《回声报》星期一报道称，法国正在考虑通过一项法案修正案，授权其安全和防务监督机构对电信运营商的设备进行追溯检查，其目标是中国华为公司，但法国《回声报》没有提到消息的来源。法国议会正在讨论一项广泛的放松管制法案的修正案，考虑是否应该像此前的一些西方国家一样，出于安全考虑禁止华为公司接入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美国官员曾经向盟国通报说，华为听命于中国政府，并警告称其网络设备可能会为中国打开网络间谍活动的大门。然而华为公司表示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朝鲜加大了对韩国的压力，敦促首尔当局全面展开南北之间的各项合作，不要让外部势力插手或设置障碍。近日来，朝鲜报刊加强了针对韩国的宣传攻势。星期二，又有两家宣传机构发表文章称，南北方领导人达成的宣言应该得到履行，外部势力干扰和阻挡南北方人民的和解、团结与统一的行为不应容忍。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年多次会面，并答应尽快恢复南北方各项经济合作，包括恢复开城工业园的运作和韩国人到金刚山旅游。根据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研究人员发现了朝鲜的一个秘密导弹基地，属于该国约20个未申报的弹道导弹作战基地之一。智库美国战略与研究中心在这份报告中写道，新物理导弹作战基地和部署在该地的 卢洞系列导弹符合朝鲜的军事战略思想，提供了可操作的核武器或常规首次打击能力。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2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三观不同不必强融，目前中国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导致信息量激增，加剧了观念分歧和社会撕裂，任何尖锐的社会问题都能够在微信群和朋友圈里引起剧烈的争论，无论是同学群、老乡群甚至亲友群，只要涉及到价值观的话题，马上各执一词，唇枪舌剑，最后友情的小船说翻就翻。那么微信群反映出的社会撕裂对于专制集权统治有什么影响？为什么中共采取封号等高压手段却无法封杀社交平台的意见？ 5G 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当权者来说呢，究竟是福还是祸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好，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欢迎你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呢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中国的微信群里呢，这个最近流传这样一个著名的帖子，说是蓦然回首才发现当年的伙伴大多已脑残，就是这个帖子呢，实际上感叹朋友间相隔的不仅仅是岁月，还有渐行渐远的这个价值观，所以呢说相忘于江湖才是最好的结局。我来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跟中国国内的朋友通微信吗？您怎么看中国微信群里的这种三观分裂呢？
我没上微信，主要是怕给别人惹麻烦。
嗯，
你看一些同样是敏感的话题，别人说也许还没事儿，要我这种敏感人物来谈，可能当局会格外注意。
嗯，
这么就可能给群主啊，或者给这个群呢带来一些麻烦。我太太有微信，我有时候会去看看，所以对这个国内微信群的情况多少还是有些了解。另外呢，我也算是资深网民，对网络的情况啊，包括对社交媒体的情况呢，应该说也是相当熟悉。像你刚才提到的中国微信群的问题，确实存在着这么些问题，所谓观念的分裂、社会撕裂、这个三观分裂这么些问题。这种问题对于微信群来说尤其有讽刺意味，因为微信群本来是朋友群，大家都是这样那样的朋友，结果搞来搞去了，搞了个群呢，到头来反而常常是不欢而散。有些微信群本来就是建立在大家都三观一致的情况下才组的群，可是到后来呢，今天因为这件事儿，明天因为那件事儿，就不断的引出分歧，时间越长分歧越多，到后来呢退群的退群，然后有时候就这个整个群都无法存在下去了。那么应该说中国微信群出现这些问题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也有所谓中国特色。要就普遍性来说呢，本来这个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它就有这种效果，它会放大对立和分歧，放大人的这种好斗性攻击性。你像那脸书原来那个一个高管他就对脸书造成了所谓社会撕裂就感到很内疚。另外阿拉伯之春的一个推手埃及的古宁，他原来也为这个社交媒体在推动阿拉伯之春起到的巨大作用感到欢欣鼓舞，可是后来又看到这个同样的这个社交媒体又造成了某种所谓社会撕裂的效果，他又感到非常的不安。问题就在于呢，虚拟空间它不能替代实体空间，因为人们需要语言的交往， 可是一定的交往方式，它就影响了你交往的质量，也影响你参与者的这种心情，你的心态，影响你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嗯，
这个道理其实人们早就懂。你现在人们都谈，就是美国，你看200多年前，人家开国之父就制定那么好一部宪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是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在费城开了4个月的会才达成的。这个所以对很多要达成共识来说，时间长度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你要那个会要不是开4个月、2个月、3个月或者1-2天。而且大家不是面对面的接触，那早闹崩了，那美国就内战了。所以同样的情况，他是你什么方式很重要。这个我们平常也都知道啊，你谈生意的人，他们就愿意在饭桌上去谈，搞个饭局去谈，那就更友好的气氛。所以到头来就是谈不成也交情在啊。再有呢，就是你看，尤其是打官司，打官司你都大家都知道需要被告、双告、被告、原告双方对簿公堂。可是你要想想，有些被告原和原告势同水火，生死冤家，你要指望他们之间能够进行理性的辩论，这几乎不可能。所以人们才说用律师来代理，律师就隔了一层，他就没有那么多情绪化的因素。另外律师呢也不是彼此之间面对面辩论，而是他们共同分别的对法官、对陪审团讲话。这样就使得这个就比较保证了这种辩论、这种讨论、这种言说更具有更多的理性的性质啊。那么你拿互联网上说，它本来就虚拟空间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那过去呢，有些网络的表现方式，比如网的刊物，它像个刊物啊，或者是博客，这还都好一些啊。到微博乃至都还好一点，那到。当然微博就有字数的限制，这是就使得这个人们很难深入的讨论，很难造成这个网络本来就个短平快这么一个缺陷啊。你现在就这个成了这个微信群，这种方式一般来说是很不适宜进行这个公共事务讨论的。
嗯，
那么在自由社会里头也有微信群一类的，微信这一类的这么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但是呢因为在这个民主社会里头，自由社会里头，它有大量的更合适的公共平台供大家使用。
嗯，
那么像一些网络，像社交媒体或者像微信这一类的媒体呢，它顶多起一个辅助的一种补充的作用。而你中国的问题呢，就是你真正的更适合进行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平台是没有的，是被当局一手封杀的。而就拿网络来说，它这个也是这个当局在不断的挤压，从最初原来的有网上刊物、有公共论坛、有个人博客，到后来你看挤的就只剩微信群了。
嗯，
而微信不适合这种讨论。嗯，所以这么一来呢，就是造成很多问题。再有呢，在中国确实就像这个蓦然回首这个作者也谈到的，确实连一些基本价值都方面都缺少共识，连普世价值，当局对普世价值都加以拒绝。这么一来呢，他也就是这个社会，中国的社会，它的撕裂程度本来就要远远的超过那些自由民主的社会。另外呢，它又没有提供一种好的方式来使人们能够比较好的进行这种交流，从而达成比较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在中国微信群这一类的东西，一方面它固然表现出很强烈的，因为它网络它毕竟是个比较自由的、独立的发言空间，它当然对当局的这个专制统治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也是当局一定要控制、要打压。但另一方面呢，由于这种形式本身它的一些局限性，让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一些负面的这么一个效果，大的情况是这样的。
好的，那么有人说呢，微信群里的这个撕裂的观念，实际上反映的呢是一个撕裂的社会。这个社会呢，就包括意识形态的断裂呀，利益和阶级以及体制的断裂。因此朋友圈的撕裂呢，实际不仅仅是一个社交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或者政治问题。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
我现在就是每天大概上一次微信，而且我很有这种冲动，就是想永远的就把微信删除。所以这个也有一些外媒记者跟我说，他说手机这个微信要单搁一个地儿，和这个其他的你的内容不搭界，否则的话恐怕你很容易被监控。反正我现在呢，对于微信的态度基本上就是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功能就是留言板，就是哎，朋友有不太重要的事儿要告诉我，就用这个微信留个言。
嗯，
还有一个用处呢，其实也就是，就是微信上还是经常有一些不错的文章，这个大家互相这个传阅交流，而且你还得赶紧下。你如果下的晚了，这个文章就没了，就被封杀了。所以呢，这个微信还有一些个资讯的作用。但是，我现在跟网友在微信上的交流是越来越少了。
嗯。
为什么呢？一个就是我被拉入了十个群，而每个群它的上限都能到500。
嗯，
那这个你实际上这种爆炸的信息你是浏览不完的，所以呢，我也只能告诉这个拉我入群的朋友说，你这群要是大，我就不入。为什么呢？我看不过来。那当然，再有就是说，这个群里的人，可能一开始啊，我们这个若干年前有微信群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一些好朋友，大家共同进入一个群，然后呢讨论点问题，还有共识。但现在往往不是这个情况，现在我碰到的情况就是说，哎，这个人家认为你可能在网上是个这个名人，所以呢他一定要拉你进去。他拉你进去以后呢，就是对别人说，你看某某人在我们的群里，所以呢他可以拉更多的人。当然这个也无可厚非，我就算给人做个广告我也情愿，但是也有一些是商业活动。
嗯，
这个呢我就坚决退群，因为我发现有些就是卖东西啊，或者是有人要认识你，然后通过你再认识更多的人，然后卖他的货，这种我就算了，我就这个不来往了。总体上来看，我觉得现在您刚才讲的这个三观分裂这个事儿，我觉得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中共的这种党化党文化的教育所造成的。就是你说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教给你的东西和你现实里头遇到的东西完全是冲突的，甚至是相悖的。你说我们要为共产主义这个而奋斗，但是你在社会上看到的完全就是相反的东西，大家都是为自己啊。那么这个你这共产主义的理想、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就被颠覆掉了呀啊。那么你说要为人民服务，但实际上看到的东西不是这样，你这些公仆不是为人民服务，你是为你们自己拉好处啊，然后你打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招牌，在这忽悠我们大家，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是说，这三观没法不分裂。
嗯，
因为什么？你所教给大家，你所这个，给大家洗脑的东西和你自己所做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那你怎么能让人不分裂？所以中国的小孩子从小就会是双重人格，我从娃娃抓起就是双重人格。为什么呢？从小就懂得给老师送礼，给同学送礼，然后收买同学，买选票自己选个班长当，这一套全都会，讨好老师，然后受表扬或者得到什么荣誉之类的，这套东西上小学就会，甚至在幼儿园就可能会。所以现在是中国人自己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教育，他培养的就是人格分裂的人。所以你说这个三观能不分裂吗？当然这个你说科技引发了什么东西，引发了社会进步，这个我们相信。但是呢，刚才这个胡先生也讲到了，就是越来越短平快，越来越浮躁，越来越碎片化。
嗯，
因为过去我们是这个先是有了博客， 大家互相写点文章看，这个还有逻辑，还能讲道理，把一件事能够讲透。后来我们用了这个微博以后，那么毕竟是很多不认识的人，大家可能讨论一个共同的主题的时候，也会形成一种这个有规模的互动。但是呢，微博有了这个字数限制以后，有的话就不那么容易说清楚，啊，这个你一段话，他一段话，最后呢可能形成断章取义，啊，后来到了这个微信阶段，其实就更糟糕，
嗯，
因为你人为的被分隔成，就是几十个人到500人以下的一个个的群，啊，当然这个可能也是，这个从官方来讲，他就是要避免。微博那种一个话题有上万处的或者十几万人的这个共同话题，那个给官方造成的压力，这微信呢它是比较分散，这方面呢就是造成的各种旗舰会出现，然后呢各种水平不一的人可能进入了同一个群，然后进行一场笼子的对话，
嗯，
当然还有后来就是说很多老朋友伤感情，所以我这一年多啊，自从光棍事件以后，我有一段我在微信上就不说话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批评了光棍先生，所以我的很多老朋友甚至我很多尊敬的长辈都反对我。
嗯，
那我现在我就没法跟他们说话了，很伤感情。虽然我也很尊敬他们，但是我也看到啊，有些大知识分子、教授级别的，在微信上因为郭文贵的事儿，对人破口大骂，用非常肮脏的词语来骂街，这种就很难让人觉得他是知识分子嘛。
嗯。
所以面对这种就是这种情况的话，我的对策就是我讲我的。但是我绝不跟你对骂，因为我一对骂我就中了你的招了，所以呢我不骂你想骂你也骂不出口。
嗯，
我就是用这个办法，但是呢实际上内心心里还是很痛苦，因为我不知道人性有这么坏，但是通过微信我看到了某些人的人性。
好的，
哎，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好，我们刚才几位啊网友呢，他都是说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呢啊，目前中国的微信呢基本上是一言堂的，但是实际上呢也不尽然。刚刚过去这个圣诞节前夕呢，我所在的这个中国国内这个大学群、大学同学群里边呢，一个代理群主啊，他就贴出了中国网信办有关禁止在微信群里祝福圣诞的这样一个通告。就是说如果要有人违反这规定呢，就要得到追查，并且呢还要封网啊，还要封群。后来被证明呢这是谣传。有人随后呢就贴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12月25号圣诞和12月26号毛诞的这样一个矛盾。这很逗，就引发了一场口水大战，险些呢造成这个群裂，最后呢以代理群主辞职下台了结。那么我就来请教胡先生，据您的观察，中国的这个微信群真的就是一言堂，就是中共的这个思想控制说了算，没有其他言论的这个存在吗？当前造成中国三观分裂的一个主要议题又都有哪些呢？胡先生。
我想第一，当然在中国的微信群应该说自由的独立的言论还很多，
嗯，
所以说现在中国人能够不经过当局的事先审查而公开发表出的言论，主要就是通过网络，而现在呢那主要就通过微信，嗯，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当局才会对微信这么注意，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才会这个像微信这种媒体才会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这种媒体它有很多副作用，但是我们都还是一般外界还是对它比较好的评价，就是在目前来说它仍然是正作用要大得多啊。那么在中国造成三观分裂的话题就问题就太多了。我想这个问题那肯定张立凡先生比我更清楚一些。
嗯，
那以我有限的观察呢，你可以说几乎每所有的这个公共话题都会引起观点的分歧，都会引起口水战。嗯，那么其中有些呢其实并不涉及到三观， 有一些根本就是三观一致的人，就是因为话不能讲得充分，不能说得清楚，然后这中间的这种表达形式呢，又难免又会有情绪化，这种表现，所以到头来就伤了感情，也最后也常常是混战一场啊。那你要说这个认真的、正儿八经的一些三观分裂的一些话题，那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就是很重要的一条。而这一条之所以成为一个很重要一个导致分裂的一个话题呢，恰恰就在于包括当局对毛泽东的评价就是有正面有反面因为也有很多正面的对他歌颂的，所以这么一来呢，那些拥毛的人那当然就有很大的话语空间，那不用说了。另外当局毕竟对毛泽东也有所批评，这样子呢，所以就是反毛的那一派呢，在毛泽东这个话题上你还是有一定的话语空间，就不像有些问题，像六四，你有些问题你根本在中国，哪怕在微信群里头都没有什么话语空间的。所以能够构成这个大的热门的话题的，那它必须这个话题本身有它的敏感度，又不是特别特别的敏感，因为特别特别敏感它根本进不来了啊。所以往往是这种话题，而这种话题呢，你像怎么评价毛泽东，怎么样评价文革，包括怎么样对毛时代怎么评价。对改革开放的评价，包括外交上啊，你说中美关系啊，现在又打贸易战啊，那一个美国总统，那也看出有两派，有挺川的，有反川的啊。另外，中日的关系、两岸的关系，还有民族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等等等等啊。另外呢，这个社交媒体上又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闻，一些官方封锁的新闻，而这有些呢，有些假新闻，关于新闻的真假又会引起很多很多的争议。当然还有很多社会性的问题了，你像有些也有政治性啊，那个你看当年这个崔永元说爆料范冰冰的事儿啊，现在又是关于这个陕西矿案的问题啊等等，那么这些问题都是引起这个都会引起，因为这些问题它有些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个社会问题，但是呢也很容易也很应该。就把它升到一个这个三观的这个高度上来，最重要的是呢，在网上，在这种这个微信群这种方式上，这种表达方式上呢，那个很多参与者呢，也乐于把它这个上到纲上来看，提到比较高的角度。这么一来呢，这种说法本身呢，就使得不同的意见呢，就强化了不同意见的这种对立程度，所以就搞得很火爆。这种情况也是情况之一。当然整个来说，我想关于这个哪些话题是三观分裂的主要话题，我恐怕张立凡先生会比我更清楚得多。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微信现在对中国人这个三观分裂所起到的一个推动作用？有人呢对中国人目前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忧心忡忡，但是也有人认为呢，这个三观分裂呢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进步，是科技发展引发社会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张先生，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咱们以前也说过，就是过去在这个在互联网出现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传播的手段、传播的这个媒体都在官方手里。那么这个你想传播，你就必定要接受审查，你要写作也好，你要想这个上广播、上电视也好，都必定要这个受到审查。所以呢，这个互联网的出现，就是说它这个催生了自媒体，现在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自媒体以后，这个言论环境、社交都变得非常多元，有很多互相不认识的人在这个在互联网上认识了，然后呢，大家在网络化的生存中有很多的乐趣，除了购物啊，除了交流啊，除了什么看片子。还有各种的这个包括争吵在内，都是 有乐趣的。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任正非喊话刘鹤访美能救回孟晚舟吗？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